但是呢全部是就是全部太全是的圣经，根据圣经的章节来分类的。我呢会给 Peter 放在网站上，如果哪个弟兄姊妹你们上网不方便的，你如果需要这个讲义你跟我讲，我给你 copy 一份，好不好？不然的话也不要浪费这个浪费你们的时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不要。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金弟兄已经在1月5号的主日已经跟大家已经交通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本来我这个分享是应该第一次应该原定的日期是2月14号，结果后来我们姊妹2月14号要分享爱的语言，就把我往后移了。到了2月28号，本来又是我讲呢给李思良弟兄的追思，我说又移到今天是3月28号，所以呢这就像一个菜一样，放冰箱拿出来热，热了以后又放回去，所以今天如果有点走味请大家原谅。同时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为什么金弟兄坐到后面去，他不是烦我啊，等一下中间他要离开也不是说因为实在听不下去他走开，我帮他先解释一下，他真的是有事情。好，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刚才这个通汉已经在我们祷告了，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好吧？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这是一个问候语。我呢简单把这个第一章分为三段。第一段是问候，就是说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个分段呢，我是讲保罗讲道理，这是从第一章的第3节到11节。然后下面一个呢叫保罗讲经历，是从第一章的12节到17节。然后最后一个总结，然后再有一个讨论，我一点点跟大家往下分享。第一是问候，这个问候呢金弟兄已经上次在这个主日跟我们已经有分享了。这个是从简单的来说，这个问候里面有几个大的内容，我们来看。第一，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名，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而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简单的一句话里面有很多要点。第一，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这一句话就从旧约带到了新约，把整个过程就从旧约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到今天新约时代，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而舍命死里复活，这一路上保罗就一句话把他就带过来了。作为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使徒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走来走去的，就是说派遣的意思。那么保罗呢是作为这个他是我们都知道他到哥林多到以弗所，他作为一个使徒在那里建立教会教导他们，然后他也不是固定的停留在他，只是帮他们建立。然后他今天要写这个信，他说真儿子的提摩太。那么大家都知道提摩太不光是属灵的意义上和这个他的生活的密切的关系上，保罗都非常看重这个提摩太这个小弟兄。虽然他有很多软弱，他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保罗是真的是非常看重他。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这个人是个很单纯的人，他是个单单仰望主的人，这一点这个保罗就非常看重这一点。然后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怜悯。为什么会这里提到怜悯？这个上次金弟兄也说了，这个保罗的书信用怜悯用的不多，用到怜悯这个字它跟后面有关系，跟保罗要讲他的经历有关系。因为保罗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他蒙神的呼召，扫罗啊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完全是靠神的怜悯，所以他才会有今天。所以呢保罗特别把这个怜悯就那么写出来，然后从我们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都归于你。那么如果这样分析的话，这一句话有五大要点分析的话，你今天这个可能时间也不够，到时候要拖时间。所以呢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一节过去了。然后下面呢是我们大家来看这个第一章的第3到第4节呢，开始保罗讲道理。保罗讲道理呢，这个我看这个内容呢主要是给提摩太的。后面保罗讲经历呢， 我们到时候再分析为什么保罗要跟提摩太讲他的经历。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四节，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你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证的家谱，这等事只神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句话写出来的话，保罗是有他的道理的，为什么要这里特别要指出这些荒谬无稽的家谱啊，到底还有什么这个没有意义的争论。那我就反过来，刚才已经介绍提摩太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也比较性格也比较软弱的，那么保罗呢最怕他什么？最怕他去被人家吓死，这些自以为义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就是说不卖保罗的账，对不对？所以呢保罗呢就这些话呢说是说给提摩太听，只是分析当时的有这种现象。那么这样说大家可能会有点觉得我讲的可能不对啊，大家指正。那么你知道谁喜欢讲家谱？谁又喜欢争辩呢？那一定是自以为是理论家的人，对不对？所以呢跑到这个地方去，你跟他讲家谱，哇，我祖宗三代我都是犹太人，我正宗犹太教，我几个月几岁受隔离，这一套东西下来，保罗一个年轻的一个传教的，给他至少第一个就给他吓了半死。所以呢第二呢就是说一种荒谬的无语，就是争论。这个什么样的争论呢？就是他们有许多清规戒律，这就是保罗后面也带出来这个律法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些事情呢这个保罗特别就提醒提摩太，包括也提醒这些人，你们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有无谓的争辩。好，我们读圣经，一个是学习，第二是思考，第三是什么？运用。那么今天当我们来看在教会生活中有什么事情跟这些有关系呢，就是所谓无谓的争辩和所谓这个家谱的事情。可能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你这些所谓的家谱也好，所谓的精英主义也好，或者说是我是世代是基督徒，对不对？我对这个圣经最有研究，这些现象可能不明确或者不明显。但是我们教会中，就是一般教会生活中很多就存在的一些所谓的教条主义或者所谓的形式主义。那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起教会中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实际上你回过来想想，跟保罗说要提出这些所谓无谓的争辩都是有关系的。我以前想起这个孙国栋弟兄，在现在在西雅图的孙国栋弟兄，他上次讲到，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我到一个教会去，哇，弟兄姊妹们很爱主，大家都在祷告，但他发现一个现象，为什么每个祷告的人祷告完都要吸一口气？他说是不是特别属灵还是怎么啊？他就不明白。哎，有时候我想有的教会好像有的人弟兄准备祷告是有这个习惯，要吸口气，他就去问那个弟兄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吸口气啊？你们都祷告完要吸口气啊？他说哦，我们牧师啊祷告完都要吸口气的，所以我们觉得牧师祷告很属灵，很有力量，我们要跟他学习。他就去问牧师了，他说你为什么祷告完要吸口气啊？那牧师说哎呀，他们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他说我知道啊，因为我是假牙齿，这个不吸口气牙齿怕掉出来。你看这就是教会生活中的一些所谓的形式主义。就像我们教会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教会有时候我们教会每个星期都有薄饼，对不对？有的教会是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是一个星期，这都根据每个教会的不同情况，对不对？大家都是爱主的，对不对？没有什么不可非议的。那么有时候你碰到一个事情，比如说特别的聚会比较时间长，比如说像外面来讲道啊什么，那你可能是时间上就不够，薄饼的时间就不够，那么是不是这次就薄饼不要了，我们放在下一次，实际上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事情。后来你们可能不知道，以前为同工会这个事情大家也有过争论，有弟兄说那就这次薄饼就放在下一次吧，这次就不要了，时间不够。可能有的弟兄就说不行哦，这个薄饼是主耶稣给我们特别的权利，没有特别原因不能停。什么叫特别原因？这个屋顶不塌，这个没有停电停水，教会不关门，薄饼不能停。 所以这些东西你反过来想想，有时候你再读读圣经，哎呀，这个保罗早就跟你们说了，这个无谓的争辩你们就不要争辩，对不对？就像这个录音不录音也都是无谓的争辩。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些无谓的了。那么你如果说有一些教条主义啊，什么叫教条主义呢？就是说一些自己给自己定的清规戒律，对不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今天希望我们通过这个圣经来看看我们今天在侍奉中有哪些事情可以用这个圣经的话语来给我们指明我们的方向，给我们的一些理论依据，对不对？你比如说以前呢教会呢一般来说啊，就是说新受洗的弟兄姐妹几乎就是说最好就是介绍他们或者带领他们就参加侍奉，对不对？你来慕道班大家很好，他也有很新啊，来追求主，然后呢受浸了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教会是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有时间有精力都来服侍，这是个很好的现象。说简单的男的呢就跟了像 YP 弟兄去做做招待，对不对？女的嘛就进进厨房啊，做做服侍。我呢一直是觉得这个服侍呢是非常好，为什么呢？有的人跟我讲，他说哎呀，教会虽然是神的家，大弟兄姊妹和睦相处，但是为什么我都不认识，对不对？他说没有这种家的感觉，好像来了的时候大家都吃个饭后来又回去了。我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就服侍，你参加了服侍了你就认识了，你认识人了你就有关怀，对不对？所以这是个途径。但是呢也有这样的观点，他说不行啊，这个一旦受洗了你怎么哪马上能够服侍呢？你应该叫他去上班，上基要班、真理班什么班，哎呀太多的班了，这个一年上下来他真理上不明确，这个服侍也是这个没有见证。哎，我就每当听到这个理论我就想起了福牧师。那大家知道福牧师马上又要来了，福牧师有一句名言，他说教会啊是死人进来活人出去，你太多班变成活人进来死人出去，这是福牧师说的，不要骂我，是福牧师。所以呢我就在想，你这个事情实际上不矛盾，对不对？你服侍你受洗了以后你在真理上追求，你说这个班能解决你这个整个追求的问题吗？对不对？当然是要靠在服侍当中不断的学习圣经，在服侍当中不断的长进。什么叫长进？在基督里长进，不是在理论上长进，对不对？所以说理论太多把人一个活人变成一个死人。所以呢我这个，哎，等一下，金弟兄，你总结，你今天能总结就骂我啊，没关系。啊，你总结啊？今天我就不要总结了，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啊，这个事情就一起讨论。然后呢，保罗就下面又开始说了的第五节。就是说不要生辩论，第一章的第四就是说不要生辩论。这些辩论呢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明白这个话的话，我们这个同工会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对不对？然后下面保罗把话语一转，他就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句话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这个话是这个保罗写提摩太前书这第一章里面的关键词，三个心：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这话可以大大的发挥。什么叫清洁的心？对不对？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可以遇见神，这是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的。那么什么叫清心呢？清心就是心里面没有杂念，对不对？心里面没有杂念，用圣经的话就是说心里充满神的爱光。神是什么？神是光。那光的对面是什么？黑暗。实际上你要分析光，从物理的角度来看，光是有很多不同的光谱组成的。但是你要分析黑暗，什么是黑暗？黑暗就是光照不到的地方，黑暗本身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光所以才有黑暗，光照到的地方就没有黑暗，所以 黑暗这个字是相对光而言的，所以说清心的人有福，如果你心里面有神的光，你能够清心仰望主，你心中就没有黑暗。这个话是非常非常富有诗意的话，清心的人有福，因为清心的人能够遇见主。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意境，你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就是让神的光在你里面，让你能够单单的仰望主，这是一个清心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无畏的良心。无畏的良心这个话就很难讲了，为什么呢？这无畏的良心只有两个人，我心里觉得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个信心是有为的还是无为的，一个是神知道，一个是你自己知道。你不能评判这个人的信心是有为的还是无为的，这个很危险。因为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就像忏悔一样，主耶稣要教导你们一天向主忏悔七次，有人冒犯了你的，如果他向你这个忏悔七次，道歉七次，你也要原谅他。那你反过来说，这个人怎么一天到晚在道歉？你到底真的是假的，对不对？你肯定要想，你如果真的是道歉，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今天跟我道歉七次，我为什么要原谅你？哎，我们上次财经小组谈到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说这就是主的伟大，这就是圣经的伟大之处。他跟你道歉，你就要接受，这是主的命令。至于他在神面前是真心悔改还是假意悔改，你没有评判这个标准，你没有评判的权利。这个评判的权利在主耶稣那里，还有就是在自己的良心里面。你只能按照主耶稣对他对我们的教导，他跟你道歉你就接受，这就是一个无为的信心的问题。所以每个人的信心在神面前都是旁边的人来看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无为，没有虚伪，没有任何虚伪的信心。然后这两个是一个基础，在这两个基础上，一个清心的心，也还有一个就是无畏的信心，才能产生出一个无愧的良心。那么说到良心这个字呢，实在是有很多道德评判在里面，可以不论是哪个宗教，我想这个你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与人为善都要讲到良心。我们以前呢这个做人呢就是有一句话叫靠本事吃饭，凭良心做事，这是每一个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也非常欣赏这句话。那么今天再回过来，我们再看到这个无愧的良心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良心是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而不是说这个良心是一般的用道德评判的良心。因为一般道德评判的良心，你很容易在这个良心的问题上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评判。因为什么？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这也是良心，对不对？你人若犯我我不犯的，人若犯我我必犯的，这也是良心的标准，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学习良心的话，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什么样的角度？就是从保罗教导的，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无畏的信心和无畏的这个在主面前一个无畏的信心上面产生的一个良心。这里面呢，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就是说有很多有很多圣经上的话语啊，我看一下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对不对？这是就是我刚才说一个清心的人心中没有杂念，没有任何思念，没有一种这个自己的个人的行为的动机，所以呢这个清心的人是有福了。所以呢然后说无为的信心和一个清心的，这个里面诗篇里面也教导我们，诗篇的第四十二篇他怎么说？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这就是单单的仰望的意思。还有诗篇73篇里面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除你，这我们都很熟悉，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然后这个说到这个良心，怎么样叫良心？罗马书2章15节他说，他们是非之心的见证，用你的是非之心，你的良心为你自己做见证。这是指人的良心中有那种有自我审判的一个功能。无愧的良心，无愧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没有亏损， 要有敏锐，要有良好，自己就是圣经里面说自己审判自己，自己指责自己，这个时候就是靠一个无为的良心来审判你自己。那么所谓无为的信心，产生被圣灵感动的良心，为主见证，这就是一个行为和一个信心的关系。对，雅各书里面说你没有行为的，你信心是死的，对不对？这里就引申一下，罗马书九章一节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陪我做见证。所以呢，说到这个良心，我就再引申一下啊，我们就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我们就举教会的例子说良心这个事情。你们知道发信，加拿大有很多教会啊，他们有很多班，补习班，补习什么呢？有很多内容，一种呢补习呢就是说怎么样帮你申请低收入的，怎么样申请房子，申请这样低收入的情况，他会有很多的技巧来教你。 OK 啊，这是一个，这有点离谱啊，说实话我觉得这种里面如果是真实的，他这些老人不会填这个表，那你帮助他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教他怎么样填这个表就有点问题了，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个什么班呢，叫基督徒知识补习班，你们听说过没有？我知道一个人，他以前到我们教会也来过，是一个我认识的一个以前的小弟兄，他来他说要给他做个证明，他说我在这里受洗，我说 你要真的受洗当然是可以做证明，你没有受洗怎么证明？后来他去加州去了，他没有身份，他去加州，哎，有一阵子他回来，他说身份搞定了。我说怎么搞定的？哦，他跟我背那个登山宝训，背那个耶稣奇迹，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哇，全部都背。我说你怎么搞的？他说我去加州训练了三个月，这个牧师和律师联手给我们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在法庭上装神弄鬼，开始一祷告，哦，基督徒回去要受迫害。这就是，你看，这就是最近还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这个世界日报等，也是加拿大有一个姊妹，哎呀，说是她是姊妹了，非常热心的姊妹，她就是每次带人去见那个移民官啊，她就叫他在桌子上贴两脚是怎么回的，贴三脚是怎么回的，最近被人家查出来了，要办他罪。但是这个人家都在说，这个人是非常虔诚的姊妹，她实际上没有更任何个人的利益在里面，你知道？所以这种事情，你说用今天的角度讲，我们这个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你到底你在做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读过这些圣经，无愧的良心，对不对？你比如说做医生的，你不要跟这个教会有关系的，哎呀，这个无愧的良心啊，这个事情啊太多了。举个例子给你听，有个病人去看一个医生，他说脖子上面有个肿块，那医生说脖子上肿块啊，先看一个中医，这个中医不是我，是江湖中医啊。他脖子上肿块，我帮你推拿，推了半天说推不掉，这怎么可能推得掉呢？我一说这个，你们有点常识的就知道，是个淋巴结，怎么推得掉？推不掉，他说你看西医去。好了，他已经到他那里已经推了半天推不掉，看西医去。这个西医我不知道他有知识还是没知识啊，真的。哎呀，全身检查，做了老半天，钱用了差不多了，他说不是我的病。你去看五官科，你早就叫人家去看五官科了，对不对？脖子上肿块，第一个，脖子上肿块，任何有个医学常识人，第一个就是看五官科。为什么？鼻咽癌晚期转移，三期转移了，就是脖子上有块了，淋巴出来了。这是个很简单的一个医学常识。你要是我在中国，你看了这个病人，我在外科对面就是五官科，马上叫他到五官科去看了，对不对？就是我看个病人，一个老太到我这里来啊，腰痛。这老太看腰痛嘛，对不对？针灸现在在美国90%都是痛嘛，哎，但是你要知道，你有些常识你就知道，你这个一痛一看就不是一般的腰痛，是个肿瘤转移性的痛，这不一样的。你一检查，你一看就不一样。那你当然马上要叫他转各个科去。那我在问他之前，我说你做了些什么的？他说物理治疗已经做了三个月了。这个三个月，说实话，不是说肿瘤被你耽搁了吧？至少你没有及时诊断出，对不对？所以说这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有没有这个常识，但是至少如果说你有这个常识，你先帮他治疗，然后告诉他我治不了这个病，这里面你这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用圣经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良心的问题。你这个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我的看法，就是不管你这个人信主还是不信主，有生命还是没生命，良心就是一种良知。神放在你人类不同于动物，就是人有一个灵魂在这里面，对不对？灵魂就是说居住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心就是你的良心，不是一个器官的概念。所以说神把这个良知放在你里面了，这个良知会每天在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管你这个人道德败坏或者也是好，不管你是信主也好不信主，这个良知在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如果你在良知都没有了，没有一个道德标准了，那就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如果这个社会是这样子，那就完全是个道德败坏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说到良心的话，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再反过来讲我们教会里面的话，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的教会。如果说我举这么一个例，如果说你去探访一个弟兄也好，探访一个姊妹也好，你知道他的情况，他的情况已经啊，你可以跟他说只要你祷告神必医治你，但是你要知道你从你是叫无愧的良心来说，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想的，对不对？所以说我再举个例子，举个尼托森的例子。尼托森有本书里面讲，他说他去探访，那是1937年的事情，他去探访一个姊妹，非常非常爱主的姊妹。 OK， 这个姊妹是乳房癌，在福建农村的。那尼托森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在那个年代他已经是有相当的医学常识，他是个生化博士。他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看病。这个姊妹说，这个姊妹非常爱主，可能带很多人信主，很有见证，他就说我相信主必能医治我，我不用去看病，对不对？好，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感谢主。但尼特森跟他怎么说？尼特森就跟他说，我们凭主给我们的信心和良心来做事情的话，我认为你这是要挟主，你不是仰望主。神为什么一定要医治你？神，你怎么知道神一定不会把你那个乳房癌去掉，对不对？你可以把你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但是用什么样的治疗，主怎么样医治你，这个主权在主的手里，不在你的手里。今天你如果说你生病了，一个弟兄如果说或者一个姊妹病入膏肓，医生都宣布已经到了一个晚期了，对不对？医学上来说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当然我们要相信神迹，其实神会做工在他身上。但是你如果说还在跟他说只要你祷告神必医治你，只要你每天恒切祷告神必定医治你，把你看好，你说这话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有一个良心在里面。我的看法啊，我再反过来讲，如果是你的家人你会这么样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劝慰人，我们要靠神的话语，而不是靠你脑子里面的一些教条主义。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就说到我们前一阵子讨论的寡妇，或者不要说寡妇了，丧偶的弟兄丧失去了姊妹，姊妹失去了弟兄，对不对？丧偶的你怎么样，你说嫁还是不嫁，娶还是不娶，对不对？要不要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无谓的争论。你按照圣经来教导，哦，一生一世，一人一父，啊，你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再嫁，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按照这圣经的教导，你教导别人，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美满的人，你跟寡妇说你要守得住的话，这实在是很教条主义的，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说服力的。寡妇不再嫁，哪有路德记？路德记就是寡妇再嫁这么美好的一个故事，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这教会，我的看法就是说，你寡妇要嫁，教会就欢欢喜喜帮她找一个好一点的，帮她睁大眼睛，不要有钱的给没钱的骗，没钱的给有钱的骗都不好，找一个主内的，对不对？牧师师母帮她睁大眼睛看，好好的帮她找一个。她要不嫁，她要坚持她一个人生活，那教会就要帮助她，对不对？这个事情就是说，你教会要从他个人的愿望出发，而不要说用一些教条的做这个教导。所以讲到这一点，我就想到唐崇明。大家唐崇明大家知道，唐崇明是唐崇荣的哥哥，也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这个《和声心意》就是他写的，你们都知道。他在印尼这个教会啊，遭到这个印尼的流氓这种匪徒啊来冲击，欺压华人。华人教会一个姊妹19岁，一个姊妹给歹徒给强暴了。 然后怀孕了，这个事情你说教会怎么办？你讨论啊，同工会啊，讨论两个意见咯，流产还是不流产，对不对？无非这两个意见，流产有流产的意见，当然要流产。这个歹徒，这个留下的孬种，你搞什么？你怎么能够留下来？这害姊妹一辈子，对不对？但是这也是个生命啊。你到唐宗明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他说是让姊妹自己决定，他要流产我们教会出钱，他要留下来我们教会帮他养。这个态度，这个正是一个传道人的心胸在那里。所以说我们大家都是有时候读圣经教条主义还是不是教条主义，你用理论来安慰人还是用你的心来安慰人，我希望大家等一下有时间再一起讨论这些问题。那么彼得前书，我希望多能够有一点圣经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提摩太前书。那么彼得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他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所以做任何事情之前，你就有一个神向神的祷告，你的心你是不是符合圣经上的话，你的心是不是有在责备你。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任何事情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陷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啊。所以呢，这里就是说到了一个保罗讲道理，到最后讲律法。因为律法，保罗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杀父母和杀人的。那这里呢，说到律法和行为的话，是我们这个主耶稣也反复教导，我到世界上来不是来废除这个律法，律法一点都不能废，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是义人，我们不受这个律法的管辖。那么怎么样理解这个话呢？这样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律法呢是叫人不要做一个坏人，但是呢他没有教你怎么样做一个好人。律法叫你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但是你全部这些东西都不做，你不一定是个好人呢，对不对？你只不过是一个凡人。所以呢，主耶稣的来了以后呢，他给你生命，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了。为什么说我们在律法面前我们可以称义呢？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不受律法的管辖，但是呢我们有生命，不是说我们可以胡作非为，你有主的生命在里面你可以犯法。我们有主的生命，你如果真正有生命，你就不会去犯这些法律，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律法呢，它不能教你做一个好人，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做基督的儿女，这是一个律法和义人的关系。所以呢，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今天那个苏弟兄也在，这个 YP 弟兄也在，他们都是董事会的啊。前一阵子在讨论教会的白落的事情，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了白落。所以呢，这个白落呢，这个刘志雄弟兄来讲，这个于木姐也来讲，这白落怎么废纸一张了，对不对？一点不错，真的废纸一张。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个白落呢？就是个律法，我不用的时候最好，但是有时候呢，你当有问题的时候呢，哎，这个律法就出来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教会都是义人，为什么要白落，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社会，这是个教会里面，当有问题的时候，律法就要出派它的用场。我简单的，我想这个律法和义人的关系，和我们法律和我们平时的关系就在这个方面。然后呢，下面是开始保罗讲经历了。保罗讲经历呢，这个事情有点这个，我想这个不要讲的太多，因为保罗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他从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呼召了他，他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他不光是理论上迫害，这个保罗我看体力也不错，他把这些人从这个省拉到那位一个，对不对？所以保罗应该是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讲，保罗是一个你骂也骂不过他，吵也吵不过他，打也打不过他的人。所以呢，但是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跟提摩太讲经历，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保罗跟提摩太说正儿子，正儿子还不知道他的经历吗？当然知道了。所以保罗这个事情啊，他就不会是不光是给提摩太讲的，他是要有意讲给一些人听的，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他上面从怜悯说到怜悯，在下面呢说到命令的总归都是爱，再到下面等他的经历，就是为了要引申一路一路，保罗要引申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像我这么一个罪人中的罪魁都能够被主蒙召，何况你们这些人，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保罗的意图。那么所以呢，所以我觉得这里呢，保罗就是给他讲提摩太讲的时候，他不光是给提摩太讲，他是讲给那些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听的，对不对？他要把这些事情讲给这些当地教会的人听，就是说你们要尊重提摩太。这个提摩太呢，你们不要小看他，是我保罗派来的。你们要跟我讲这个呢，你们谁也比不过我保罗，对不对？我犹太教，我受洗，我受隔离，什么事情我没做过，对不对？今天我在主的恩典蒙从的恩召，我能够出来侍奉主，所以你们呢，从我的经历，你们应该吸取教训。这是保罗的真正的含义在这里面。然后我再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讨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上次金弟兄在讲圣经成书是在主后200多年，后来300多年把这些章节然后整理成圣经。那圣经就是说这些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这我们都不可怀疑，对不对？那我在想，请问你们，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或者说路加在写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他是在写圣经？要流芳百世的，对不对？他肯定不知道，如果知道谁还敢写，吓死了早就，对不对？所以肯定是不知道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有一些就是说针对性，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后面我讲到妇女在教会里面不要怎么样，对不对？那今天的话说你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妇女不可以讲道啊？妇女为什么蒙头啊？但是你反过来从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再想到那个教会的关系，你就会想到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话我讲出来被姊妹骂死啊。教会里面姊妹一般都是比较爱主的姊妹，都是比较喜欢意见比较多的，对不对？所以呢，保罗到这个地方去呢，不光有弟兄管着他，还有很多姊妹我想也是管着他的，就是保罗派提摩太去。所以保罗就在想，提摩太啊，你去啊，不过男的把你吓死，这些姊妹们也够你受的了，你知道吧？所以保罗就跟他说，姊妹嘛，你们要谦卑啊，对我的小弟兄啊，你们要谦卑，不要那么对他指手画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从特定的环境来看这些，不是说现在说姊妹要蒙头啊，姊妹不要多说话，那我一点都不觉得今天我们教会的姊妹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我是从这个圣经，你看从这个保罗教导这个提摩太，从当时的环境来说，你这样理解的话，你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保罗要教导提摩太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包括对这个教会的教导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出来，你知道。好，所以呢差不多我们就要到这里，我们就来个总讲到保罗谈经历啊。保罗谈经历主要是呢，他是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一个，就是他要做一个榜样的作用。他就告诉你们，他要以他为榜样，对不对？以他为榜样的话，在这些事情上，像他这么一个罪人都能够被主所用，所以呢，他是一个罪人的榜样，他是罪人中的罪鬼，在大马士的路上，主亲自向保罗显现，把几年来内心对他的忍耐很温柔地说出来：“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呢，就是觉得保罗的罪挑选他成，这赦免了保罗的罪，挑选他成为一个主忠心合用的器皿，成了主一切忍耐恩爱的标本。这也是我们这个有那么多保罗要指责的人，保罗就告诉他们要做一个榜样，求他们悔改。所以说然后到最后我们有点总结呢，我就用了几节圣经。第一是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呢纯真的道理，就是保罗讲了一大通，就是要讲明一个道理，我们再怎么样你要看到一个神的爱在里面，终归神的命令是一个爱。第二，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19节说：“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灭了一般。”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你不要放弃你的信心，你放弃了你的信心，你就没有良心，你放弃了没有良心，你的信仰就破产，就像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像船一样漏水。不光是漏水，如果不漏水的话就随波逐流，没有方向。 最后加勒太书第一章第九节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应当被诅咒。这就是一个权柄在这里面。说到权柄啊，我们要讲教会的权柄，对不对？教会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在哪里？马太福音28章18节，主耶稣说，我已经把地上的权柄都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凭我的权柄传福音、赶鬼、医病。这是要什么？奉我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这些事情，不是奉自己的名，对不对？所以讲到权柄，我有时候在想，当你跟小孩子有争执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你说，我就是你爸，听我的，这就是你的权柄。但是你说这权柄的时候啊，50%你已经没道理了，这叫硬道理。他也没办法，他是你儿子啊，他只能听你的，因为这是你的权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啊，我们讲权柄要非常小心。我们的权柄来自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有权柄，我们个人没有任何权柄，是不是？好，我今天给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我有一个题目，等一下大家如果有时间讨论的话，叫做得救的生命与道德行为的关系。我们今天有得救的生命，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生活上，我们有我们的和这生命相符的道德行为出来？